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的11到26节。马太福音27章11到26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43页。找到之后，有姐妹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回应念双数节。马太福音第27章11到26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那基督的耶稣呢？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基督受难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26、27两章，这两章可以说是整本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两章，因为它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他受难的经过。我们会分成两个主日来看这段圣经，今天我们是看这个事情的经过，基督受难记，下个主日我们看的是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十字架与救恩的意义。那今天我们是要看圣经所记载的这个过程，所根据的不只是马太福音一本书，还有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都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基督受难的经过。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这时候用恭敬的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也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把下面这段时间我们不做别的，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一心一意的在神的身上，基督的身上，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记载。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加了解基督受难的意义以及跟我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他曾经说，他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基督怎么舍命呢？就是他有一天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呢会成为众人的赎价，赎价也就是说罪的代价。 因为基督这样子的舍命替我们付出罪的代价。那基督受难记就是告诉我们这整个事情的经过。这整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相当的短，耶稣基督在那天晚上跟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跟他们出去，而就在那天的夜里面，整夜他们后来耶稣被抓被审问，再加上第二天的一天，到了第二天的傍晚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已经死了，已经被人取下他的尸体放在坟墓里面，所以全部的事情发生不到24小时的时间，基督受难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但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把注意力不是先放在那一天，而是在那个之前大概700年的时间。在那个之前700年，有一位先知，他叫做以赛亚，他曾经讲过这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我们现在把它称成是受苦的仆人的预言。在这个预言里面就讲到说，将来有一位神的仆人会来到人间，然后他会受许多的苦难，而他的苦难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什么罪，他受苦是为了要担当神的百姓的罪。那先知的话是这么讲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特别有讲到说，这位仆人他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那这一个预言呢，后来就应验了。在新约里面有本书叫做彼得前书，就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大家记得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后来他这样子写的啊，就完全是应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怎么归呢？在木头上，挂在上面，挂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受难的意义，我们因为罪而死了，但是因为基督的受难可以在义上活，那义就是说被神称义了，被神称义就可以活着。怎么称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赦罪的这个果效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所以圣经这么说，当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每次读到这个基督受难的经过，我们基督徒就被提醒说，我们其实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最有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难，那我们每个人的罪都被赦免，我们在永生的真神面前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开始，然后是一个新的新造的人，有新的盼望。那这一切是因为主耶稣他爱我们，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一样，就是主是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看这个过程的时候，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代。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也是他讲的这些经文，大概是耶稣受难之前三年多的时间。那大家看一看，因为上面有几个名字跟我们今天要看的非常有关系。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这样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然后后面还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这里面一口气讲到五个名字，除了第一个名字该撒提比流之外，那其他的四个名字都在基督受难的过程当中，这四个人都出现过。 那该撒当然就是罗马的皇帝，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叫做提比留。然后有一个巡抚，那当然这是以前的话了，他其实就是一位总督，一位省长，罗马人。那他的名字叫做本丢比拉多。那另外有个犹太人的王，这个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给他们一种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主要是管理这个民政的啊。这个分封的王叫做希律，他是大家记得耶稣被杀的时候有个大希律王，对不对啊？耶稣生的时候有很多孩子被杀的，那是有个大希律王。那这个希律是那个大希律王的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那个时候他是管理一部分的巴勒斯坦。那另外还有讲到说，大祭司亚纳跟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前后期做大祭司了，因为一次只能有一位大祭司。那你读这个基督受难记，你就知道说这该亚法是谁呢？他就是那个亚纳的女婿。那这两个人是前后做犹太人的大祭司。那有这么一个背景了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基督他受难的经过。那第一站呢，就是克西马尼。耶稣跟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栋楼房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下楼，然后圣经说他们就一路唱着诗歌走出耶路撒冷的这些街道，就往那个城东的那个橄榄山走去。那他们不知道，就是门徒他们不晓得一件事，就是不久之后天亮的时候，耶稣他会一个人再一次的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不过那个时候耶稣呢，身上已经是受了鞭伤，伤得很重，而且还背着十字架，但是门徒都离开他，他会一个人再度背着十字架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到城外被钉死。可是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就来到橄榄山下面有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那克西马尼当然是把它的音翻出来，那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榨橄榄的意思。因为这个克西马尼不是花园啊，是橄榄树的园，里面都是橄榄树，那这个园子到今天还存在。那这个是耶稣那个时候他每次来到耶路撒冷就常常就是到那个园子里面去。那天晚上他带着门徒去那里，然后特别叫中间的三个门徒，就跟他特别近的，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跟我一起再往前走几步，其余的就在那边等着。然后这三个人跟耶稣往前走了几步，耶稣就说，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跟我一起来警醒。什么是警醒呢？就是跟主一起祷告。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需要祷告的同伴，当他觉得最孤单的时候，最缺少力量的时候，他希望这三个门徒做他祷告的同伴，跟他一起警醒，陪他一起祷告，因为他需要从天父那里得着力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一个人在往前走几步祷告的时候，这三个门徒就都沉睡了，睡着了，他们并没有跟主一起警醒。耶稣后来他就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他三次求主求天父了，把那个杯移开。耶稣他就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接着有说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耶稣说的这个杯，你要了解他们犹太人讲的话，这个杯是什么意思？杯里面都是盛的东西的，有时候盛的是祝福，有时候盛的是苦难。那天这个杯里面盛的是苦难，是个苦杯，就是十字架这个苦杯。耶稣就祷告说，如果可能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神人交战的时候。我们也许用我们脑子在想，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顺服天父的旨意一点困难都没有，不像我们每次想到顺服天父的旨意，即使是一点的事情，心里好像很挣扎。那耶稣应该是一点困难一点阻力都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克西马尼园的那天晚上，耶稣他遇到了阻碍。这就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说他因苦难学了顺从，然后成为神完全忠心的管家。耶稣那天晚上的确有向天父求说，如果可行的话，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开我。那我们就想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子祷告呢？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有完全的人性，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想，哦，这个十字架非常非常的痛苦，换了我的话也会很害怕，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死去多惨，这耶稣一定是很害怕那个痛苦，所以就祷告说可能的话就把这个杯拿走。我自己个人每次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除了这个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到耶稣他不但完全是人，他也是神，那神是圣洁的神，这是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那对神来说，什么是最污秽的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是人的罪，人的罪他的污秽就是超过世界上一切，他最污秽的。而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说把全世界人所犯的罪全部都集中起来放在耶稣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承担所有人类的罪，也就是说最圣洁的神那个时候要承担世界上所有的污秽。那对圣洁的神来说，这是无比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所看到的是耶稣他一方面表达出他的人性，但是一方面他顺服天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也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鼓励，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这样子，到最后的时候能够从心里面祷告这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样子的话就让天父能够心满意足。然后在那天晚上，犹大他用亲嘴为暗号就出卖了耶稣。犹大他带了一队兵，这个不是罗马兵，圣经说就是那从大祭司那边来的犹太人的那些兵。然后因为那天是晚上，在园子里很阴暗，所以要做一个记号，他跟那些兵说，那你们看着我给你们一个暗号，然后你们就知道要抓的是谁。那这个暗号也很有讽刺性，是用一个亲密的动作，就是当时的人好朋友亲人之间见面问安的时候啊，现在你在中东人还看到这个规矩，就是他们会给一个，我们美国人说给一个 hug， 然后有那个亲颊礼，就是用脸这样子摩擦一下。那我们圣经就说亲嘴，你看我跟谁亲嘴问安，那个人你们就把他给抓住。所以他借着一个好像表达爱表达亲切的一个动作，把他的主耶稣给卖了。那他这样子动作做出来之后，那些兵就下手把耶稣给拿住了。那这个时候那些沉睡的那些门徒也就都醒了，因为很多的人啊。然后彼得大家知道他是个性比较冲动的人，然后那个时候那天晚上他刚好身上带着一把刀，他看到有人抓耶稣，他就拔出刀来然后一刀砍去。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大祭司的仆人，名字叫做马勒古。那圣经说彼得这一刀呢就把那个马勒古的右边的耳朵给砍掉了。然后这时耶稣他就转向彼得就说，收刀入鞘吧，不要动刀，不要杀人，说我父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然后他就伸出手来把那个马勒古的耳朵给医好了。那这个是耶稣他在活着的时候所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一个来抓他的人，来医治这个抓他的人。那这是主所行的在世的最后一个神迹。所以那对兵就把耶稣给带走了，他们就先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那大家刚刚我们读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亚纳，一个叫做该亚法，这个就是翁婿两个人啊，丈人跟女婿前后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亚纳就先把他带到亚纳那里，他的年纪比较长。在亚纳那里呢，圣经说亚纳就以耶稣的教训来盘问他，哎，你都跟人家讲了些什么呢？你有没有讲一些犯法的事情啊，违反摩西的律法的事情呢？就在那里盘问他。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他说，我一向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你们为什么问我呢？我在殿里，在那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教训他们，他们都听到了。要问的话，你可以去问那些听见的人，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当耶稣这样回答之后，圣经说那个旁边的差役就用手用手掌掴他，打他，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子对大祭司讲话不恭敬，所以耶稣那个时候被打了。然后在那里拷问了一阵子之后，亚纳就叫人说把他送到该亚法那里去，那该亚法是现任的大祭司。在那里耶稣他被连夜的审问，那大家要知道说在整个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一天的晚上，他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连夜的在大祭司的家里面被审问。该亚法那里他受到更严格的审问，然后也是被那些差役殴打，圣经说那些差役呢就戏弄他，把他的头给蒙起来，然后在那里打他。他们怎么戏弄呢？就说你不是先知吗？你告诉我谁在打你？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最后他们要定耶稣的罪呢，光是大祭司跟几个文士还不够，他们要整个的犹太人的公会。这犹太人的公会是由72个人组成的，包括祭司长，就祭司的撒都该人，还有就是民间的长老，就是法利赛人，再加上文士，三个 group 三群人组成的。结果这些人连夜被召集，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在大祭司的家里面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那个会议当中把耶稣给定了罪。而在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不是在屋子里发生的，是在院子里发生的。在院子里，彼得他心里关心耶稣，看到耶稣被人带走之后，他胆子也比较大一点，他就一路在尾随，他在后面就跟着进去，然后也混进去。混进去之后，那天晚上大祭司的那些仆人跟使女，因为里面有事情，他们也都没睡，所以在院子里天冷就在那里烤火。那中间就有一个使女，她就把彼得给认出来，她就说你是跟那些人一伙的。彼得这个时候旁边都是大祭司的人，人家一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他马上很自然的反应就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过了一阵子他还不走，他在那里过了一阵子，又有人说你就是跟他们一党的，他马上又说不是。到了第三次，人家就说你就是个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把你给露出来了，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然后圣经说彼得他就发咒起誓的说，诅咒，我绝对我完全不认得那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这个时候一说完鸡就叫了。在应该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有记载说，耶稣那个时候就转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然后彼得就想起说耶稣不久之前才告诉他说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件事情，彼得这样子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放弃他。当耶稣他复活之后，那个天使特别叫那些妇女去传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还特别提到彼得的名字，说你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和彼得，主已经复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宽恕了他，而且是恢复了他在主里面的侍奉。在大祭司家搞了一晚之后，圣经说天刚亮的时候，这些人就把耶稣带到巡抚的衙门。约翰福音特别有解释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但是他们想要杀耶稣，所以把他送到罗马人那里去，要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给杀了。那于是他们就到了这个巡抚衙门。当然你知道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到现在已经是整整应该是90年了，快90多年了，所以他讲的那个巡抚的话，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省长的意思。 那这是一个罗马的官，被派到犹大这个地方去做省长，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多。比拉多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他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一个政客，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精明。那圣经也说他的精明的地方，说这些犹太人在他面前控告耶稣，圣经说比拉多看出来，说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给解到这里来，他们讲的那些控告的罪名其实不是真的。所以这个比拉多他的第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不管，他就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拿回去自己处理，不要来烦我。但是这个犹太人就说你一定要处理他，他禁止国民纳税给该撒，要我们不要向罗马政府效忠，那这告他告的是叛国罪了，一定要处理。然后比拉多那个时候他就还是想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丢出去，他就想到一件事情，大家知道说那个时候正是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那有些平常不在耶路撒冷的大官这个时候都来了，其实比拉多平时也不在，但是他也来了。那另外有一个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希律安提帕，他也来到了耶路撒冷。而加利利，耶稣是加利利人，加利利这个地方呢是归希律安提帕管的，所以比拉多想到这一点说，这是加利利人嘛，我们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让希律来处理这个人。所以那些兵就在那天早上的时候就把耶稣再度送到希律王的面前。那大家要知道说，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经过就整夜没睡，整夜的审问，然后过了一堂又一堂，这时候又被送到希律王的地方。这希律安提帕大家知道，他就是把那个施浸约翰斩首的那个王，这就是这一个。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前面有记载到说，当这个施浸约翰被杀了之后呢，这个希律他有听到耶稣的这个名声，他其实对耶稣颇为好奇啊。这个时候听到说这个比拉多把耶稣给送来了，圣经记载就说，他就很好奇，他就把耶稣赶快来，我要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提出个要求说，耶稣啊，我听说你很会行神迹，你行个神迹给我看。那照着圣经所说的，耶稣他是一言不发，他在比拉多在希律面前都没有说什么话，他没有行神迹。在不久之前曾经也有犹太人要求耶稣行神迹，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就是一个人三天三夜死在葬在大鱼的腹中，被大鱼吃下去，三天三夜之后可以活过来的神迹。那耶稣讲的就是他自己在死后三日复活的这个神迹，说除了这个神迹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看。那弟兄姐妹，你信耶稣绝对不是看说耶稣变魔术，耶稣行神迹，耶稣很厉害，然后真的很了不起我就去信他，而是因为耶稣他为你上了十字架，神的儿子救赎你，是这样子信的。耶稣在希律的面前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希律问他什么话都不回答。那圣经就记载希律跟他的兵就戏弄耶稣，然后就藐视他说，你这么大的名声结果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就戏弄他，讥笑他，羞辱他，再把他重新送回到比拉多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就到了第五站，就是再一次回到这个罗马的巡抚的衙门。比拉多他看到又把耶稣送回来，他说我还是查不出他的什么罪。然后圣经有记载说他就给他们一个选择，说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们都有一个选择，你们可以要求罗马政府给你们无罪释放一个人。而现在我有两个人给你们选一个，一个人他叫做巴拉巴，那巴拉巴是一个江洋大盗，然后被抓起来判了死刑的。然后耶稣呢，耶稣他做了什么事？ 然后就问那些犹太人，这个时候聚集了很多的群众，就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人？那群众都是非常盲目的，那里面有些人耸动的时候，群众就会跟着那些耸动他们的人去说他们的话，做他们的事情。那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耸动群众，所以群众就很大声的不停的说，就是钉他十字架，给我们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那圣经说呢，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个比拉多本来不是想要杀耶稣的，但是他怕得罪群众，所以群众的声音就得了胜，然后就说好吧，那这个人就给你们钉十字架。但是在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就照着罗马人的规矩把耶稣鞭打。那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被鞭打，但是记载的都比较轻描淡写。可是做圣经背景研究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2000年前那个罗马人时代的那种鞭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刑法。然后他们用的那个鞭子的话，不是一条长长的马鞭子，而是伞状的，好像刷子一样的，一条一条的，也许是皮革做的，一条一条的，但是每一条皮带上都绑着一些碎的铁片或碎的骨头，就是那个一次抽下去的话，会在人身上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个皮肉马上就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照着当时的规矩，鞭刑是39下。所以当那39下抽下去之后，一般就是一个人他的整个的身上前面后面是体无完肤。然后根据历史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受鞭刑而死亡的。耶稣没有因为受鞭刑而死，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受完鞭刑之后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罗马兵给耶稣披上一个红的袍子，然后在那讥笑他说，哦，你是犹太人的王，我们来拜你。那这个时候比拉多就说，你们把他带去丢钉十字架吧。这个罗马人给人钉十字架，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叫这个犯人自己扛着这个十字架走到外面去，然后就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就那个犯人知道说他扛着这个东西就是要处死自己的，但是他们还勉强他这样子扛出去。那耶稣他就背着这个十字架，但是因为他受伤太重，所以在耶路撒冷街道上走的时候他就承受不住，他就跌倒了。然后这个时候罗马兵就在外面旁观的群众里面抓了一个人，圣经说那个人是古利奈人西门，就让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在耶稣走的时候，有些妇女，当初跟随耶稣的妇女，他们看到耶稣变成这个样子，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就跑去那里，跑到耶稣的面前去，哭着到他的面前。可是耶稣这时候反而来安慰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妇女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哭，因为将来这个城市里面会有很大的灾难。就是这样子到了耶路撒冷城外，在西边的一座小山丘叫做各个他。各个他是亚兰话，他们的土话，翻成希腊文的话加略山，就各个他加略山讲的是同样的地方。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家了解一下钉十字架这个刑法啊。首先你把那个木头十字架是平放在地上，所以钉的那个过程是在地上执行的。然后把那个犯人就放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是用三根大的铁钉啊，左手跟右手各一根啊。很多电影或者是图片都画的是说那个铁钉是从手掌上穿过去，但是他们做历史研究的人说应该当时不是这样子钉的，如果你是在手掌的话，承受不住一个人身体的重量，你一挂上去之后会撕裂。他们说当时的钉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手掌这里，在这个地方钉，在这个碗的地方钉，应该就是左右手这样子各一根，然后两个脚重叠起来，然后再一根。 那大家可以想象到说那个钉铁钉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在还不是最痛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任务是在地上执行的，平台放在地上，然后他们又先在地上挖一个坑，等一个人钉好了之后要把它竖起来，竖起来的时候就是几个兵把它这样子竖起来，然后把那石架稍微抬起来往那个坑里面这样子动，这样子一放下去，那你那个犯人因为现在只是靠几个铁钉的那个力量然后固定在那个木头上，这样子往下这样动一下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说那种所带来的痛苦，是这样子把它给钉上去。耶稣不是唯一被钉的，他旁边还有两个犯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是钉了死罪的。而这两个犯人，圣经说中间有一个犯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居然还讥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可以救别人吗？那你救救自己吧，你有本事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自己。那在旁边的另外一个犯人这时候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对他说话，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是这个人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那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就救了他自己，他就转过来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那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这句话，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所以他知道说耶稣有个国度，然后耶稣会再来，他如果把耶稣当作跟他一样的凡人钉死就死了，但是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可能因为耶稣他已经传道三年多，他也听过耶稣，他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这个时候对耶稣说，他说耶稣，我相信这不是结束，将来你还要再来，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时候就这样子来救了他。那这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总结，就圣经的记载哈，四福音你把它合在一起看的话，耶稣总共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那他被定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所以六小时，到下午三点他就死了。那他总共说了七句话，我们把它称为是十架七言。那第一句话是一句宽恕的话，当他一被定了之后，耶稣他就好像是向天父祷告，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那些兵，那些伤害他的人做了一个代求，一个宽恕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是一个蛮有慈悲怜悯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是为那些伤害他的人代求，求天父宽恕他们，照着圣经所说，得赦免其过宽恕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那在耶稣的面前是有宽恕，那这些人虽然在耶稣的面前伤害他，但是耶稣却宽恕他。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到耶稣面前可以得着他的宽恕。那第二句话就是对刚刚那个强盗说的，那这句话是一个应许，他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一个永生的应许。我们都会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但是这不是结束，死了之后还有永生，今天你就会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这是永生的真神所给的宝贵的应许。弟兄姐妹，你信神，如果只是在今生有指望，你就算是比众人更可怜。永生的真神何等的伟大，他给你的不只是今生的福气，还有永生的应许。所以圣经才说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像这个强盗一样，知道一点，就是知道你死了之后有永生，你知道耶稣这个应许在你的身上，你要与主同在乐园里面，确实知道你已经信主得救了。 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像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一念之间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也是一样，一念之间你信了，打开你的心门，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同在乐园的应许。第三句话是对他的母亲跟门徒说的。大家知道耶稣他受难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一个门徒出卖他，一个门徒三次否认他，其他的门徒全都跑光了，耶稣就是从头到尾是一个人。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回来了，这个人叫做约翰，他还不是自己回来的，他陪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回来的。那大家想一想，玛利亚耶稣他肉身的母亲，然后看到他的儿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钉在十字架上，那你知道他的心里有多么的难过。这就是为什么当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刚刚出生的耶稣到圣殿里面去行奉献礼的时候，那个西缅跟玛利亚说，这个孩子有一天你会为了这个孩子心好像被刀割一样。这个时候我想玛利亚知道说心被刀割这句话是指的是什么事情，因为看到耶稣全身血淋淋的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用他的眼睛看着玛利亚也看着约翰，然后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个儿子讲的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指的旁边的那个约翰，因为圣经说接着耶稣他就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接着圣经又说，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中去奉养玛利亚。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呢？耶稣他在关怀玛利亚，关怀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三句话就是交代了一件事情，让约翰去从此以后来看顾玛利亚，是对人间的一种关怀。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讲的第四句话可能是神学成分最重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跟天父就是一体，就是一个。大家了解我们的神他是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永不分离的， always 永远是在一起的，然后他们在一起的那种一体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圣父圣子只有一次分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什么会分开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以赛亚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为耶稣那时候承担了世人的罪，所以在那个时候对圣子耶稣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他承担人的罪的缘故，父与他隔绝，所以耶稣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他来说最大的痛苦与天父隔绝，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要感谢耶稣，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宁可跟天父隔绝也要来承担我们的罪。耶稣讲的第五句话很简单，就说我渴了，那这是他人性的显现。耶稣他活着的时候在撒玛利亚曾经对那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他也会渴，他在地上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圣经也说，我们的耶稣大祭司他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所以他知道做人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在高天上可以替我们来代求，他体谅我们，他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说我渴了，那是到了十字架最后的关头了。在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他咽气了，在咽气之前他先说了 这句话叫做成了。那这句话呢，弟兄姐妹，是一个宣告。成了什么呢？那你要了解耶稣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成了一定是跟他来世界的目的是有关系的，一定是这件事情成了。那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圣经从一开始反反复复就说，他来是为了要拯救神的百姓，他来是要把他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耶稣说，我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原来耶稣他来的目的是要给人这个救恩，让那些人可以因为信他而得救，所以要成就一个救恩。成就这个救恩的话，必须呢，就是耶稣到十字架上为人的罪付上代价。所以当耶稣要断气之前，他就说成了，就是说救恩成了，替人赎罪，这个永恒的赎罪这件事情成了。所以他说的这一句话成了，耶稣所成就的是要白白送给你，让你可以因为信他而得救。那最后耶稣他就第七句话，他就讲到自己的归宿，永生的归宿也是我们的归宿，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他就断气了。那弟兄姐妹，你是信主的人，你跟耶稣一样，最后是这一句话，你有永生的归宿，死了之后与天父同在，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有永生的归宿。那圣经记载说，这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整个的事情还有一个尾声，最后的一站，第七站，就是坟墓。这个坟墓是这样子，大家读圣经读到坟墓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你平常看到的那种坟墓你要回到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在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坟墓。圣经怎么说呢？说有这么一个人，他要是一个财主，他叫做约瑟，亚利马太人，他也是跟随耶稣的。那这个人呢，有一个新的坟墓，是凿在磐石中的，是在靠山的地方挖了一个山洞当时的巴勒斯坦那边安葬的那个风俗呢，有点类似埃及那种木乃伊的那种安葬的风俗，他们要保存尸体，所以会把死去的人呢用布细麻布还有那种防腐的香料一层一层裹起来，然后把这个尸体就放在那个他们所说的坟墓，其实是一个洞穴在磐石中的一个洞穴。有约瑟，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们两个人就用细麻布跟香料裹了耶稣的身体。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就是那些害耶稣的人看到耶稣已经死了，然后尸体被放在一个洞穴里的时候，他们其实很不安心，他们怕以后还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我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结束的时候说，这些人顾虑这件事情，就做了一件事，第62节27章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坟墓，把坟墓把守妥当。那这就是耶稣受难的整个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七站，最后是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一个洞穴里的坟墓里面。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段经文一样，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受难是要人能够因为信他而除罪得救。那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你晓得说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一生犯过罪，以前犯过，你也知道说将来还会犯罪。那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上呢？就是为了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有罪了，但是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那耶稣他就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耶稣的承担可以转让给你，圣经说只要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只要你肯信他，那就等于说我们已经付了罪的代价，我们自己好像上过十字架一样受过难，已经在神面前付完的代价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为什么说白白的称义？因为一信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可以在神面前这些罪都洗干净了，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愿意你也是打开你的心门，就在你一念之间用你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承受了苦难，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把基督受难的经过，还有受难的恩典、受难的信息存放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跟人分享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把基督受难所成就的救恩跟世界上的人来分享。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